弟兄姐妹平安，感谢诗班用歌声，让我们一起口唱心和，在他的宝座面前来思想他何大的爱，何等奇妙的恩典。感谢主。今天以这个题目跟弟兄姐妹分享，我想我们生活当中时常会遇到挑战的，有各样的选择要做，要做形形色色的决定。教会的每一件事工，其实都是属灵的征战。甚至我们是否每个主日来到主的面前做主日崇拜，或者在现场来实体主日崇拜，还是在线上，可能都面临着一些挑战，是不是？当我们面临挑战的时候，当我们面临征战的时候，该如何的装备自己，该如何预备自己？愿今天的经文帮助我们一起来思想神要给我们的信息。我们一起读今天的经文，约书亚书第五章13到15节，我们一起来读，请。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举目观看，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对面站立。约书亚到他那里，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呢，是帮助我们敌人呢？他回答说：不是的，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耶和华就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约书亚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约书亚就照着行了。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恩有这样的福分，在你的殿中来敬拜你。我们将你的话语打开在我们的面前，求主也打开我们的心灵，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讲的听的都同得造就。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出埃及，在旷野漂流40年，这张图基本上标出了他们所有的轨迹。他们过红海，穿旷野，他们抱怨，他们争闹，经过40年的艰难的漂流，最后到了约旦河东岸的摩亚地，摩亚平原。我把它放大一下，就是在地图的右上侧，在摩亚平原。这时候，第一代以色列人都已倒闭在旷野，老的一代过去，新的一代兴起。领袖摩西也完成了他自己的使命，将带领以色列人过约旦河进入迦南应许之地的任务交给了新一代的领袖约书亚。在约书亚的带领下，前文讲到他们探耶利哥，然后过约旦河，立石为祭，在基甲行了割礼，守了逾越节，完成了属灵层面上的准备。过河了，马纳也停了，没有退路，只有征战。他们在基甲对面就是耶利哥，要拿下耶利哥是他们进入迦南地的第一次征战，也将是一场残酷的战斗。因为我们知道耶利哥城居民高大，城墙坚固，新一代的领袖约书亚一定是心里不安，有彷徨，这场战斗该怎样打呢？怎样才能冲破耶利哥紧闭的城门和他坚固的城墙呢？经文告诉我们，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举目观看。你知道约书亚是一个称职的领袖，他很懂得作战的。征战之前举目观看，不仅可以了解当时的情况，这也是战前必须的准备，这一点非常重要。其实在旧约尼希米记也有记载，尼希米为了修建城墙，他夜间出来查看城墙的破损情况，以便了解做一些计划。我小时候喜欢看战争的电影，其中特别喜欢的是看这个首长面对的沙盘做思考，来制定战略规划。 你知道看沙盘的时候，山川河流、高地、开阔地一目了然，这时候就觉得哎呀好酷啊。欧阳修写《醉翁亭记》的时候，我相信他肯定也举目观看过，开头环滁皆山也，短短的五个字就给我们描述了一个完整的好大的画面，环绕着滁州全是山呢。然后他缩小范围，其西南诸峰林壑幽门，望着蔚然而深秀者琅琊呀，把我们的目光引到了琅琊山，然后继续缩小范围引导我们，把我们的目光盯在醉翁亭上面。这个写法真是绝妙。我们中间如果有弟兄姐妹现在在写博士论文或者是硕士论文，不妨也可以参考这个写法，先在你的领域里头亮一个大的画面，当前世界形势是这样的，面临什么挑战。哈佛的教授这样说，剑桥一位学者发表那篇论文，哎，这是你的文献综述是吧，然后引逐渐的缩小范围引到你的课题上，可以讲本文就想在这个方面做一些探讨。扯远了，我们教会今年的题目主题是扩张你帐幕之地。扩张帐幕之地毫无疑问是一个属灵的征战，我们要举目观看。当我们举目观看的时候，我们在我们周遭看到什么呢？其实几年前我们的同工已经有做过这方面的观看，而且有总结，我借用了当时的这个结果啊。这张图标出了大芝加哥地区所有华人教会的分布情况，可以看到中间那个红的十字，那是我们教会所在的地方。往东你可以看到有我们的本堂 CCMC， 往北有辉顿教会等等。可以看出我们教会以西以南就没有华人教会了。那么华人的人口分布情况怎样呢？这张图大致标明了一下，数字比较多，比较 busy。你可以看到每一个 zip code 就是邮政编码区域有三个数字，第一个数字是这个区域的华人总数量，第二个是在我们教会有注册通讯录上面的人的多少，第三个是在这个区的华人的增长速度。我们看到我们周遭的华人还是相当可观的，在我们教会周围那个圈看到有7000多个华人。非常有意思的是，我们往西南方向，往那个60564 Aurora Plainfield 那个方向，那个地方那个圈那个地方发现也有3000多个华人，他们离教会相对就离我们这个地方相对会远一点了。这是比较老的数据，2010年的。我们相信更多的华人，我们有新的朋友来到这个区域。香港超市在疫情当中开张了，接下来在太古广场有很多的商家陆续的都开业。你知道商业上这些老板们对市场的状况是非常敏锐的，有这么多的商家陆陆续续的在这个地方开业不是偶然的。我看了一下最新的情况啊，我大概有几个就是这几个区域，我们看到华人的人口比先前的又增加了很多。总体在我们教会周遭华人的数量已经10000多。所以我们看这个地图的时候，特别是第二个圈西南方向，其西南诸峰林壑幽门，望着蔚然而成深秀者是60564，是 Aurora， 是 Plainfield。 这是一个广阔的河场，举目观看庄稼已经熟了。我们的使命是什么？神给我们的托付是什么？我们怎样去接近这些新的朋友，这些华人，我们怎样跟他们建立关系，向他们传福音呢？今年的宣教年会，陈牧师以社区宣教人人有责为一题来激励我们，所以愿我们都行动起来，心里火热起来。其次光观看不行，我们要举目， 诗篇121篇1-2节说，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约书亚此时此刻举目观看，一方面要了解当时的情形，知己知彼方能制出作战方案，但是更重要的一点，他要举目来看我们的神将怎样引导他。旧约也时常记载先知为了清楚神的心意举目观看的情况。在哈巴谷书2:1记载先知哈巴谷，他说，我要站在守望所，站在望楼上观看，看耶和华对我说什么话。所以我们举目观看乃是要明白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是怎样，在我们身上的托付是怎样，并且要从他那里得智慧得力量得指引。我们要举目定睛在神的身上，如果我们光看环境，光看我们周围，看世界，难免会灰心失望，会恐惧战惊，会惧怕胆怯。在马太福音14:28-30记载了一个故事，就是四更天耶稣在水面上行走，彼得看见了，就说，主，如果是你，就请你让我从水面上走到那里去。耶稣说，你来吧。彼得就要过去。经文讲说，只因见风甚大就害怕，他就要沉下去，所以彼得就喊着说，主啊，救我。看到没有，本来还走得还好，但是他的目光从主的身上转到环境，看到风大浪高，他就惧怕了。所以彼得的眼目看什么，结果完全是不一样的。愿我们的目光盯在我们的主身上，而不是看我们的环境。教会今年的主题，扩张帐幕之地，中央厨房夺点敬拜。很感谢主，今天就有另外一个点，在 Charles 公寓那边，很多弟兄姐妹也在那边敬拜。我们在不同的地方领受同样的信息，来敬拜同一位主，是何等的美好。意象不是我们从脑力激荡苦思冥想，或者同工们热烈的争论热烈的讨论当中得到的，意象只有从神而来，也只能从神而来，有圣灵的引领，圣灵的感动，神进而把这样的意象放在我们教会里头，也相信他必引领我们走向这样的光景。当约书亚举目观看的时候，经文接着说，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对面而立。约书亚到他那里就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呢，是帮助我们敌人呢？看到没有，约书亚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你帮我还是帮他？这里帮助当然是助手的意思，言外之意，我是主人啊，我是领导者，我是元帅，你来帮我还是帮他？你站在我这边还是站在他那边？以我为中心，这是人自然的一种流露。自从我们始祖亚当犯罪，我们人的本相就是如此。其实约书亚是一个神所拣选的领袖，他早在38年前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接近迦南地的时候，他那时候摩西派了12个探子去探迦南之地，其他10个探子看到了以后都非常的惧怕，说那里的人头马大，城墙坚固，不行，我们根本不可以，就失去了信心。但是只有约书亚还有加勒，他们信心满满，说若耶和华喜悦我们，就必将那地赐给我们。那地原是牛奶与蜜之地。约书亚是大有信心的一位人， 民数记二十七章十八节有这样说，说神喜悦且拣选约书亚，因为他心中有圣灵，他敬畏神，相信神。申命记三十四章九节讲约书亚充满了智慧，是以色列人所拥戴的领袖。这让我们看到像约书亚这样一位大有信心灵里充沛的这样一个人，在这个时候也会不自觉的以我为中心。当然他这个时候不知道站在他对面的这个人到底是谁，这也提醒我们，我们时刻要注意要放下自我，时刻警醒，不要以自我为中心。你帮我还是帮他？你是在他那边还是在我们那边？这可能也是我们很多弟兄姐妹我们的状况的真实的写照。我们祷告的时候来到主耶稣面前，主啊，我有个计划要完成，请你帮助我完成。我对我的人生是有这样的规划，主啊，你帮助我来完成我的规划，等等等等。总而言之，我是我的主人，我是元帅，主你来做我的助手，你做我参谋，有这样一位大能的助手，我心里要踏实多了，不是吗？但是神说不，要么我完全不介入，要么我进来做元帅。南北战争期间，这个北军节节败退，形势相当的严峻。林肯总统的幕僚和他的下属就知道林肯是信仰上帝的，就说：“哎，总统，我们一起祷告吧，祷告神站在我们这边来帮助我们。”林肯回答说：“不，我们不是要求神站在我们这边，我所关心的是我们是否站在神的那边。”我们是否站在神的那边，一句话说出了林肯总统的他的个信仰，他对基督的信靠。因为上帝是真理，站在上帝的一边就是站在真理的一边，站在正义的一边，也就能够胜过任何邪恶的势力。是的，神要我们站在他的那一边。主耶稣也教导我们，要你们祷告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信心，有这样的跟神从那里得到的这种帮助，在我们成圣的道路上越来越有这样的信心。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一下子很难达到这种情况，这是一个漫长的成圣过程。我记得青林师母在系统神学主日学课程对称义和成圣做了一个比较，它有一个表格，我这借用一下。称义是上帝的工作，因着我们的悔改认耶稣基督为救主，神已经一次性的完成了，我们在神眼里已经被看作义，所有的基督徒都是一样的。但是成圣就不一样了，它是我们内在生命的一种反应，需要我们自己主动的参与，要付出努力的，而且这是一生的功课，我们没法得到完全。成圣的过程需要我们付出努力。腓立比书二章十二节也这样讲，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以弗所书二章十节也讲，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你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所以我们要付代价，在成圣的道路上才会成长。有一首圣诗叫《成圣需用功夫》，这诗歌的歌词其实就从不同的方面来提醒我们，我们要在成圣的道路上成长要怎样。我把四个第一节歌词四个动作来强调一下。你看从这四个动作我们可以看出，基本上一个是纵向跟神的，一个是横向 我们彼此之间的。我们要通过祷告与主亲近，通过读经领受主的真道，只有这样可以从主那里得到他的心意，得到他的建造，得到他从他那儿来的信心。接下来我们弟兄姐妹要彼此团契，我们要互相的关怀，互相的扶持，这样我们才有可能一起的成长。但是在这同时，我们要帮助软弱的人，要在我们的周遭活出这种爱的模式，让别人通过我们能够认识主。这是我们成圣道路上必须学习的功课。所以愿神帮助我们越来越像主，越来越过一个脱离老我成圣的生活。接下来经文说，他回答说，不是的，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约书亚就伏伏在地下拜，说，我主有什么吩咐，有什么话吩咐仆人。关于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存在不同的说法，有些人认为是一个大能的天使来代表神在这说话，有很多人说这是神自己。我个人可能更倾向于这是道成肉身以前的基督，因为第一，属神的儿女都是神的军队，都是耶和华的军队，都是基督精兵，唯有基督是我们的元帅。第二，天使不接受人的敬拜，不管在使徒行传还是启示录，都很清楚地说明唯有神配得人的敬拜。当人向天使敬拜的时候，天使会禁止，不可向我敬拜。但是在这里约书亚没有被禁止，这位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没有禁止约书亚拜他，而且约书亚也称他为主。我们这个地方特别注意一下啊，就是约书亚心里头的巨大变化，就是当他意识到站在他面前的这一位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之前和之后的变化。之前他说，你帮助，你是站我这边还是站我敌人那边，是以我为中心的，把这位当作助手。当他意识到这是神自己，这是耶和华军队元帅的时候，他的心完全改变，他就伏伏下拜，他完全虚己，尊主为大。所以当他遇到神的时候，心里完全会不一样。在哥哥他十字架上为我们受死成就救恩的耶稣基督，此刻在高天的宝座上，但是他也在你我的中间。是的，他现在就在我们旁边。我们知道吗？我们能认识到这一点没有？我们认识他吗？我们是否会像约书亚那样伏伏的下拜，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弟兄姐妹，我们每天可能都需要提醒自己，我们是否每天都遇见主，是否每天都跟他对话，与主亲近。记得以前遇到葛牧师的时候，他时常问我的一句话，哎，平安啊，今天遇到主了没有？这个话至今仍然是对我最好的提醒。今天遇到主了没有？我遇到他，我是把他当作助手，还是真正把他当成我生命的主，像约书亚那样，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我们再看看这里头的用词啊，十三节上说，约书亚观看的时候说，不料，不料表示出乎意外，没有想到。原文是看哪，表示一种惊奇，看哪，那边有一个人。这表明约书亚所遇到的得到的远超过他所想所求的。 其实在以弗所书三章二十节也告诉我们，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头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我们可能会忘记神，但是神是守约的，他不会忘记我们，他是信实的。还有刀出鞘，他有拔出来的刀，表明什么？神已经预备好了，刀出鞘，他已经 ready 做任何的征战。我们问我们自己，我们 ready 了没有？我们准备好了没有？近几年我们一直有这样的意向要直躺，但是因为各样的原因还没有走出去，疫情也把我们关了好几年。但是我们这里提醒我们，是否 get ready， 是否预备好了，当时机成熟，神向我们发出说出去的时候，我们能够即刻就出去吗？愿我们像约书亚那样，真的时刻装备好自己，紧紧的跟随主。接下来经文说，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约书亚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约书亚就照着行了，约书亚就照着行了。这我们给我们看到第三点，是他完全的顺服。这个场景我们并不陌生，在出埃及记第三章有记载，神来呼召摩西的时候，在燃烧的荆棘当中跟摩西讲话，也曾经这样说过，说不要近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所站之地是圣地。为什么要脱下鞋来呢？我们知道鞋子象征着地位、尊荣和拥有权，脱下鞋子表明我要放弃这些，是一种服侍神的一个态度，要谦卑自己，完全放下自己。你知道奴隶是不穿鞋子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这个脱下鞋子还有一种表明放弃权力，有一种移交权力的这个意思。我们如果读路德记第四章有这样的描述，说从前在以色列人中要定夺什么事情，或赎回或交易，这人就要脱鞋给那人。路德和拿奥米回到这个犹大地伯利恒以后，遇到波阿斯，盼望波阿斯能够近亲的这个本分来娶路德。但是路德有一位至亲比他跟波阿斯的关系还要近，所以要波阿斯娶路德的话，首先要那位至亲放弃娶波阿斯的权利。路德记第四章就有这样的记载，说在城门那个亲属就决定放弃这个权利，就以脱鞋把鞋脱掉，表明这个权利可以移交给波阿斯，波阿斯就可以娶路德了。同样，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将我们的主权完全的交给主，真正的让他在凡事上成为我们的主，脱鞋。当然在这里最重要的一点，脱鞋表示要圣洁，要洁净。我们要洗脚的话，首先要把鞋脱掉。其实我们中国人也有习惯，回家以后多半要鞋脱在外面啊，因为鞋可能你在世界上周游的时候有很多脏物，你要把那些脏物 keep 在你的门之外，因为此地是圣的，你所站立之地是圣地。这个圣地当然不是说这个具体的这个地方是圣地，而是指神所在的地方。不管在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神同在的地方，那地方就是圣的。我们要跟神相遇，我们必须圣洁，这一点是特别重要的，而且也是圣经里头特别强调的，可能有几十次强调我们属神的子民要圣洁，你们要成为圣洁，你们务要圣洁等等。 在列位记十一章四十四到四十五节，这只是一个例子，他讲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因为我是圣的。你们也不可因地上的爬物污秽自己，我是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耶和华，要做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分别为圣，过圣洁的生活，这是我们在属灵征战当中的要诀，是必须的。启示录有一段记载特别有意思啊，他讲说，我观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他的眼睛如火焰，他头上戴着许多冠冕，又有写着的名字，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接下来他说，他穿着见了血的衣服，他的名成为神之道，在天上的众军，在天上的众军都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跟随他。接下来经文说，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他必用铁杖管辖他们，并要踹全能神烈怒的酒炸，在他衣服和大腿上都有名写着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当然这一段经文的信息太丰富了，我们今天也不去过多的去思考，仅从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真正杀敌的是谁？是我们的主。这上面讲说，他的衣服溅了血，有血在他的衣服上。解经家认为可能有两个方面，一个是他自己的血，他血为我们而流，第二就是敌人的血，表明他是真实的参与战斗的，他是真实的杀敌的，也只有他能够杀敌，能够胜过敌人。因为诗篇一百二十七篇也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唯有主自己能够胜过仇敌。这第一点。第二点，从跟随他的人我们看到什么呢？跟随他的众军说，都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又白又洁，没有任何血渍，什么意思？可能这些人没有跟敌人真正的短兵相接啊，他们所具有的两方面，又白又洁表示圣洁，第二与主在一起经历战斗，他们紧紧地跟随主。所以有两个关键字，一个是圣洁，一个是跟随。分别为圣，神的儿女保持圣洁。纵观目前我们世界的这个状况，道德沦丧，是非颠倒，各种似是而非的这种 论点，甚至有很多明显有悖于圣经的那些观念都非常流行的，不管在学校，在政府，现在也在竞选，这很多这个候选人都在主张自己，你看五花八门。我们在这样一个扭曲的世界里头，如何分别为圣，真正的成为光和盐，来影响这个世界，而不是与这个世界同流合污呢？愿我们弟兄姐妹都能够好好的思想。有话说，嗨，身在江湖，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很多人可能在社会的压力下，或者说为了讨好某一些人，就违背自己的意愿，就跟他们妥协，跟这个世界妥协，跟随这个世界的潮流。但是神的话语告诉我们，我们属神的儿女不可以这样。约翰一书二章特别讲到这一点，给我们是非常明显的提醒，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 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我们不可与世界妥协，要分别为圣。主教亚他纳修，他一生跌宕起伏，他选择为维护真理，为真理极力的辩护，他为耶稣完全的神性挺身而出，与世界对抗。当时因为特别流行的那个亚流派观点，他否定耶稣完全的神性，亚他纳修主教极力的与他们对抗。他曾经有七次被流放、被放逐，但是从来没有动摇过他身上所表现出来的勇气以及在神里头的信心。他教导人们说，不要惧怕，要全身心的为基督而活，要捍卫真理，要保持圣洁。如何保持圣洁呢？我记得刘弗里牧师来我们教会曾经讲到，曾经提到过，说我们要祷告求主帮助，说凡主所不喜悦的，我就不想、不看、不听、不说也不做。他讲到时还有动作，我就不想、不看、不说、不听也不做。这些动作至今对我是一个非常好的提醒，每当回想来想想自己做到这些了没有，真的心里很多亏欠，很多时候没有做到，真的求神帮助我们。只有靠神的提醒，靠神的力量、圣灵的光照，我们可以慢慢的越来越在成圣的路上来破碎自己，让我们的生命更加的丰盛。今天的经文最后的一句，约书亚就照着行了，他是雷厉风行，他没有按照他自己的想法，我作战要有什么策略，他听到神的话语就雷厉风行，按照神的意志去遵行。这一点非常重要，而且往往也是比较困难的。我们因为我们都会有自己的知识、自己的智慧，也会有自己的逻辑、有自己的经验，有时候当别人的意见或者神的心意跟我们这些固有的经验相违背的时候，我们要改变自己的想法，有时候非常困难的。但是神要我们改变我们自己，不要按照我们自己的想法来做。路加福音在第五章的四到七节记载了彼得打鱼的故事。你知道他们都是有经验的渔夫，他们整夜打鱼没有打着什么，耶稣跟他们讲，开到水深之处你下网打鱼。按照彼得的经验，我想他可能当时会有所怀疑的，什么开到水深之处，是不是开玩笑，那能打上来吗？但是彼得的表现给我们是一个很好的榜样，他没有怀疑，他没有说我这么多打鱼这么多年的经验了，他是说但依照你的话我就下网。结果呢，他捕到的鱼险些将网撑破了。所以彼得没有按照自己的认知、按照自己的经验来做决定，而是选择按照耶稣的吩咐来行事。愿我们也是能够放下自己，完全的顺服，按主的心意来成全他的旨意。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我们总结一下，今天我们从这三节经文里头能学到怎样的功课，我们做任何事工的时候，征战之前我们需要怎样。首先要举目观看，要明白神的旨意，神给我们的意象到底是什么。第二，放下自我，完全的谦卑虚己，单纯的依靠我们的神，因为唯有神 能成事。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第三，我们要完全的顺服，我们要圣洁跟随，我们要赋予行动。本月是我们教会的宣教月，我们这一群大能的基督的精兵是神所拣选的儿女，愿我们真是能够跟随圣灵的引领，也愿圣灵激励我们，挑旺我们属灵的火，坚固我们爱神爱人的心。在我们的周遭，在我们的社区，我们为神打那美好的仗，来宣扬他的名，来荣耀他的名。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你借着你自己的话语来提醒我们，我们这一群蒙主救赎所拣选的儿女，我们当怎样行。主，这个月是我们的宣教月，求圣灵也激励我们，让我们有一颗火热的心，爱灵魂的身心，在我们的邻居，在我们的社区，我们要走出去为主而活，我们要活出这丰盛的生命来，来见证你的美好，来荣耀你的名。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